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一同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主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真的是道成肉身，然后上十字架又死里复活，今天坐在主你宝座的右边来代表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主啊，我们生命在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的是何等的稳妥。我们今天知道，不管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主你里面实在是有平安，因此我们就可以放心。主啊，你的圣灵继续今天来在我们当中来教导启示我们，这样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知道真的是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啊，主你的道路是何等的美善。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系列就是这个你们应当放，你们可以放心这个系列，我们其实大家注意到一直都是在这样一个主题里头，在这样一个主题里头讲，就是说当我们人活在地上如果真要想要放心的话，必须得内心里头信神也信主耶稣。当我们说信神的时候信神的时候，我觉得描述的图画，这幅图画其实很好，就是说真的神住在我们内心里头如果这个感觉我们大家不熟悉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地上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去一个，假设说去一个 party， 然后在那你去了以后周围好像一个人你都不认识，就你一个人就在那里，感觉很不好吧，对吧？然后别人都很熟悉，大家都有说有笑的，就你一个人好像跟谁都不认识，也插不进去话的话，那样就很难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如果内心里头没有神，内心里头没有神，其实就好像刚才一样，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在一个 party 里头你就一个人，这只是在物质世界，就是我们外面这个人的一种好像这样一个经历但是大家也都想到说，我们里面内心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常常当我们说不能够放心，这里这句话说心里不要忧愁，那个心被 troubled， 对吧？心被搅扰，那为什么？其实是不是很大一个程度就是内心里头感觉到一种孤单或者我说孤单就是一种内心里觉得就你一个，然后在面对一些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面对这个人生的各种各样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你内心里头没有一个跟你同在的神。当我们说到这种不能放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一切的目的，最终来讲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值得我们可以信赖，以致我们的心呢渐渐就向他敞开了。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从小到大这种在这个肉身里头的经历，实际上就让我们的心跟神越来越远离，心跟神越来越分闭。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这世界上的这些负面的经历，都在说服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缺乏感，说服我们自己里头这个人不好。你现在想，如果你对里面这个自我感觉不好，然后又没有可以帮助你的，这是不是一直就加强这样子负面的观念？而在这种负面观念之下，我们其实跟上帝就越来越远离。他其实一直是充满在万有的，神是充满万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远，没有一个人跟他更近，从事实上来讲。但是从经历上来讲，随着我们内心被福音打开，神他自己的话进到我们内心来，我们的经历上就跟他越近了。但并不是距离的问题，也不是实质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在讲这些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整个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神是多么值得我们信赖的，他是多么好的一位神。当我们内心里头接受这些话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就表现出来，就被我们经历到了。他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说，我们想要就是把圣经里头以及我们自己天然的人里头有的那些好像让你觉得上帝不可信赖的那些观念要除去。 因为那些观念不除去，我们很难真正的信任上帝的，很难真正有神的这个同在的。所以前两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头的神，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它就有一些例子让你看到说，哇，好像真的是很可怕的，不能够很难相信的。就在出埃及记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摩西上到西乃山上去领受律法的时候，然后在山上的时候，那些百姓因为他40天都不在，都再没有下来，他们就想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来作为一个偶像来拜。然后那一天当他下来的时候，后来神指示他下来的时候，这里你可以看到说，摩西在这里说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了约有3000，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没有敬拜上帝，神就让他们个人杀自己的邻舍和弟兄。当你看到这样子经文的时候，内心里头总有这么一种疑问啊，为什么这么残忍？就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就而且要让人弟兄和同伴和邻舍彼此相杀啊？上次我们讲了，这原因就在于说啊，摩西去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这一次呢是一个分界点。在那之前呢，你可以看以色列人，他们做过，就是那以色列的百姓做过很多的事情，他们向神抱怨呀，他们说没有肉吃，神就给他们供应肉吃。但在西乃山以后，他们再抱怨的时候，这次再抱怨的时候，就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前面各种各样的不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其实都好像忽略不计，但是律法之约一颁布之后，神对他们的处理的方法就完全定了。上次我们就讲到说，这原因就在这律法之约啊。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更仔细的要来讲。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么一点，神为什么后面做的一切的事情啊，其实原因都在于人已经陷入了一个死的光景里头。死的光景里头，所以当人真正死的时候，并不是那些同伴，那些就是立位的那些子孙去杀其他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时候才死的。人不是那个时候是死的，对吧？从圣经里头的这个意义上，从上帝的眼中，人死的时候是当亚当吃善恶知识树的时候，人就死了。所以后面的那些不是真死，真死是前面的那一个。罗马书在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就指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指众人在亚当里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在摩西上西乃山之前，这个时候罪已经在世上。那如果罪已经在世上，死有没有在世上？死也在世上，对不对？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其实在那之前，在就是摩西颁布律法之前，那个时候罪已经在世上，罪在所有的人里头，由罪也带来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从亚当之后，然后人就面临这个就脱离不了这个死亡的这个光景啊。所谓身体上的死亡，只不过是里面这个生命死亡的一个表现而已。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人啊，我们用生物的例子来解释。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活着，对不对？我外面的举动就是我里面生命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但是如果人死了，那后来所在这个人身上身体上发生的那些变化，那就是他死亡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这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人里头，死也临到人了，但是那个时候不算为罪。但是不算为罪不等于说人不死，对吧？还是这个问题都在的。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当圣经讲到旧约律法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所讲的。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头也看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所谓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其实更准确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图画，就是说亚当把人带到死的光景里头了。所以今天还不是一个好像简简单单的说是，好，我在这里是个中性的，死临到我。今天是你就进入到死里头，死就你就整个在死的权下，用这里的话说，你就进到这么一个光景里。所以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里头所写的一切的后面的事情啊，全都是人在这个死亡的光景里头，上帝怎么样跟人打交道。但是当我们想到说上帝怎么样这么残忍，为什么把这些人就杀死了，我们的想象是怎么样，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的前提人是活着的，然后上帝让这些人把他们杀了，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大前提的错误。大前提是人已经在死亡的光景里头，所以呢今天做一切的事情，上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我们要明白这么一个分别啊。然后呢在这律法或者属肉体之下人的光景啊，属肉体人的光哦。另外我再提一点，其实这是前面所讲的，就是说啊，人已经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神选择了到某一点，就是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跟以色列的百姓立律法之约，之前与之后上帝做事情完全就不一样，就是对待人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个原因就是律法之约就好像律法的一个合同，合同一旦签了就必须照着合同来，合同没有签之前呢，上帝是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用刚才罗马书上所说的什么，没有律法之前罪不算罪，就我们个人所犯的这个罪不算罪。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话，上帝并没有因着该隐他杀了亚伯就来惩罚他，反而保护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人罪和死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人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到拉麦的他的子孙啊，如果要是杀该隐要报遭报七倍，那要是来杀拉麦，对吧？应该是拉麦吧，要七多少？七十个七倍，没有那么多吧？不重要了，反正就是好像七个七倍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当罪一旦进入人里头，上帝如果包容不是一个办法，解决不了人罪和死的问题。所以今天上帝后来就选择就是颁布律法。那么在这里再看几处圣经里头所描述的，在旧约的时候啊，人是在可以说是在已经进入死亡的这种光景里头，上帝跟他们打交道。在这里头打交道啊，就有在这里头打交道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你不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把旧约里头上帝跟可以说是跟死人怎么样打交道，然后把这一个东西搬到新约里头。当新约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头成为复活的人的之后，我们这两个是完全不同范畴里头的规矩吧，是有不同的规矩。在死里头的规矩和在生里头的规矩是不一样吧，对吧？但是我们天然的人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就是我们活在死里面，把那个当作生命，然后呢这样子想象，就等于说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都是把上帝的东西要带到天然这个光景里，带到死的这里头来。用主耶稣的话说什么，这意思就是什么，新布什么补在旧衣服上，或者把新酒要装在旧皮带里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转过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他所描述的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人在这种光景里头还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看看什么特点。你如果去看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7-18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呢真正的恩典与真理啊，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在律法的光景里头，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而且他这里讲什么，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把前后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中间耶稣基督到了一定时候，恩典与耶稣基督都是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是什么？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认识上帝的，是不是啊？就上帝的那个本性，上帝的那个真正的性情是不能在律法之下被表现出来的吧，是不是啊？否则就不能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且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要想认识神，必须在恩典真理里头，或者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头，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意思说，我今天我想要认识上帝，如果用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所教导的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观念，对不对啊？新人新心这个观念，如果不是在新人新心里，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我们天然人的头脑，我们可以去想象上帝，我们可以去看了圣经去理解上帝，但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去感受，我说感受就是说真的，你在耶稣基督里用他的那个心去感受上帝，认识上帝，那个我们的感受就是在律法之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所看到旧约圣经里头啊，我们所看到上帝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做事情，一个是上帝跟简而言之跟死人打交道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如果我们是在死的光景里头，那么去跟通过他跟人打交道来理解上帝，那个对上帝的理解是错误的，是不是啊？因为只有在恩典和真理里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能够认识神。这句话呢，保罗其实这是约翰所讲的。保罗呢，在格林多后书讲了一个相似的观念，非常相似的观念，当然他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他说，就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讲到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执事，我们给大家讲这个真理的时候，讲圣经的时候，他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当时摩西不是去跟上帝讲话，讲了话以后出来，他面皮就发光嘛，然后呢他去看那些见百姓的时候，百姓就害怕他，然后他就用一个帕子挡在自己的脸上，一来呢当然是因为百姓害怕他，另外呢这一个光是要废去的，就那个退掉的，过一阵就没光了，他又得回去跟神来讲话，对不对？然后底下他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请问如果他的经这里讲的是说以色列人自己的心上有一个帕子，如果你心上有一个帕子，你用你的心能不能够认识上帝啊？能不能认识他的真相？能不能看到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不到吧。所以我就意思说，圣经里这里是不是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人在律法之下就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天然人，就是天然人。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生命就是天然人。你最熟悉的就是谁？就是天然的你。你天然的你是什么？就是你的肉体。他这里告诉我们，你在肉体里头，在这种的时候，你的心上有一个帕子，这个时候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是都在这个里头去感知，去认识圣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是不是啊？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他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所以呢，一个人要想认识神，真的要想认识神，他不是凭我的经历，我可以经历到一些上帝对我的带领，我可以经历到上帝对我的一些帮助，我可以经历到别人祷告把上帝的大能带在我的身上，但是呢，这些东西，就说这个东西都不是让我能够认识上帝的，因为我可以从天然的那个角度去理解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好像耶稣基督当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神迹，那些每一个领受他神迹帮助的那些人，有没有经历上帝？有没有经历耶稣基督？有，但是他们能不能认识上帝？能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能。只有他们 愿意放弃天然这个生命，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头来的时候才如此。这不但是对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人，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现在想想，对于彼得来讲，他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神迹？他有没有经历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帮助他？他有，他有很多，对不对？他甚至还经历到耶稣把他的权柄给他，他可以来行耶稣给他权柄所行的神迹。那对上帝的经历够丰富了吧？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我们就知道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在肉身里头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帕子只有在基督里头才有废去。所以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到底讲这么多，每星期都讲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超过，对不对？很多时候都超过，应该这么说。最近好像有点这个简短的迹象，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啊。总之来讲，我们每星期讲一个小时，每星期查经两个小时，对吧？三个小时，我们都在讲啊，一直在讲，到底在讲什么？就讲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观念太简单了吧，这个观念太简单，这所有我们所讲一切东西就是围绕这个讲。但是除非这一个东西对我成为真理，我一直都不知道这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啊？而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原因就在于圣经里所说的恩典与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讲到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神表明出来，这个帕子拦阻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一个帕子，在我们的天然人的心里头，只有在基督里头才能够被废去。所以如果我们不讲这个，那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就没有任何东西。而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天天讲，一周就是我们每次讲都是在讲这一点，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天然的这个生命，我们人属人的这个天然的生命，今天在那个生命里头就没有办法认识神，在那个生命里头就不能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而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开始关注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你开始对上帝不认识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够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的意思说，就算你以前已经有领受，已经有认识，已经有启示，你什么时候这个心思从这里头出来，从这个启示里头出来，什么时候你又回到天然的光景里头了。这就为什么只有这一个真理，也只能讲这一个真理。当然这个真理它又很简单，又是包罗万有的，你可以在各个方面上来讲，但是最终来讲就回到这一点上，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你对上帝的理解实际上是基于你在跟上帝分离，跟上帝分离就是死啊，跟上帝分离的，出于这种死的光景里头跟他打交道的，这里头的理解不算数的，这不是真的，对吧？这不是真的。那上帝一向的原则是什么？我说我们讲说我们教会，你如果去看我们的信仰宣言，我们讲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对不对？其实上帝一向的原则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是上帝真正的一个原则，一直贯穿下来的一个原则。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原则从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从上创世纪就看到这一点。因为当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上帝这么说他又这么造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成就了？就说恩典信心的道理啊，是怎么一回事？恩典就说上帝跟我们没有关系，上帝他自己提前做的东西，做成的东西，他先做成。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领受。如果上帝说他造人是这样一回事，那我们人今天怎么就叫做本婚姻的信？怎么样成人？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上帝是这么说，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果上帝这么说了又这么造了，那我们今天作为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太简单了？就接受嘛，就相信嘛。你知道当上帝造说造其他的时候，比如说造众星造太阳，对吧？他是造了他了，要来管理节气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给人有光什么之类的。当上帝给造所有地上其他的万物的时候，他说怎么样那个东西就是怎么样，没有选择吧，对吧？没有选择。但是在人这不同，当上帝这么说了以后，人有没有选择？人有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本乎恩因着信，本乎恩上帝是他是造物主，万有都是源于他，是他这么说他这么做的，只有他有这个权利，是不是啊？但是呢，他杀开人呢，有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人可以选择说，哦，原来上帝是这么造的，上帝要我这样子，好，你只要接受就行了。对亚当来讲，就是接受这个就行了。但是呢，当撒旦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最早的律法主义，对吧？最早的律法主义，你们不是说相信上帝这么说了也这么做成了我接受就行，而是相信上帝没有做这件事情。上帝当然他们没有从那个什么直接听到这么一句话，这个以前讲道有讲过，他灵里头是有这个信息在里头的，但是外面这个话是需要他跟上帝来交通来领受的，我们不讲那个细节了。但是在这里头呢，他是相信他们不像神，然后通过自己去做想要像神，这就是最早的律法主义。所以恩典跟律法这两条道路从创世纪第三章，其实第一章就开始了，第一章是恩典，对吧？到第三章律法就引进了，对吧？律法就是人靠自己的方法想要达到某一种标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吧？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等于什么？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已经说了也这么做了，但我不相信这个话，反而去相信谎言的时候，就是把谎言接到我们里面。那神为什么造人给人这么一个选择？就是说其他东西造了就没得选择，上帝说那个物质界其他东西说什么它就得是什么样子，那个规律定好了，对吧？规律定好了，今天没有人能够改的。大家不是都觉得是你看自然界的那些规律多么奇妙，你就想想那个什么 E 等于 MC 平方，对不对？你就想想这是多么简单的吧。这如果是世界是个随机碰撞的东西啊，就不会这么简单奇妙，是不是啊？那就是会很复杂嘛。但上帝定好那个规律，谁都不能改的。他为什么他给人这个选择意志呢？为这个选择呢？今天就是说，让神成为彰显上帝话语的这么一个器皿，或者这么一个渠道。你领受了以后，它就可以在你身上发生，你不领受它就不能够发生。这是因为上帝造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人，就把人造成这样子的，不但是一个这么一个渠道，而且有上帝那个形象样式，就意思说上帝是个自由的上帝，对不对？今天给人就这一点上也是有选择的。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人来讲，完全看于我内心里到底接受的是哪一个话，我们就彰显出什么样子的生命来。但是今天在亚当里头的人，我们的天然人，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彰显什么？都在彰显这句话吗？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想要像神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想在像神。为什么？我原来是有一次在那个福音参会里头有讲过，如果今天我每个人内心里头都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啊，我希望能够这样子，我希望我能够那样子，对吧？然后你今天的所有的痛苦都在于什么？都在于我不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是不是？这所有的痛苦，这不是那个差距吗？ 但那个是不是像神呢？你觉得我也没有那么，我没有特别想着像神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把你现在心里所想的那一个最希望达到的顺势达到了，你是不是就满意了？你可能满意一会儿会儿，然后你马上就会出下一个，说哎呀，我希望我能够像这个样子，又给你顺势都达到了，你是不是满意了？还是不满意？然后就我希望我能够像下一个，对不对？然后大多数人可能最后都想象成为全世界的独裁者了，对不对？为所欲为。但是就算你当成全世界的独裁者，你会发现你还是要想要其他的东西。这一直往上上去，人想要像什么？就是像神嘛。只不过今天那个目标太远大了，我们就先不去想那个，想那个最低级最低级的那些，然后一辈子为着这个达不到这个最低级的这些目标而痛苦。但背后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天然的人，全人类都在彰显这个撒旦的这个谎言。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这个？就是当我们开始明白恩典信心的福音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神所说的这个话，对不对？神所说的这个话。然后呢，这个我前面也讲过，在这一个神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一个原则里头，人呢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为什么要归回安息？为什么在平静安稳？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他也已经做了，这个事情都做完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我去做了？叫归回安息， rest 嘛， rest 休息。休息是什么？休息不是累垮了然后休息，休息是把一个事情做好了，因着神做好了，他说了，他做了，我就可以安息了。所以呢，神的原则就是这样子，一直一向都是这样子的原则。但是他说什么？你们进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为什么人就不肯安息，人不肯平静安稳？原因就是看到那个差距嘛，没有做成，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跟学习来学习如何跟上帝打交道，今天不是简单的啊，我头脑上去理解一下这些东西，我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今天要领受恩典，要领受上帝的帮助，是要在神的话的，就是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之下，在神的话语之下，把我这个人从天然人里头带到耶稣基督里头，是不是？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是整个生命的一个，这叫什么？一个突变，是不是？真的是个完全生命的这么一个改变，把我们从天然人的光景里头进到另外一个光景里头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东西就开始实现了，在我的身上，就说被我经历到了，他所说的那些事情在我的身上，用我们简单来说，就开始起作用了，开始 work 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人会停留在天然人里头，有的人停到天然里头，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总也经历不到，过后就没有兴趣了，对不对？觉得这东西是好像不够真实，不是不够真实，是你在错误的地方上领受不到，对你就不可能真实，对不对？或者还有一种呢，我在天然人当中，我确实我很需要上帝的帮忙，我真的觉得我的力量不够，我拼命去努力，但是努力来努力去，如果还是停留在天然人里头，还是领受不到，这样子就令人非常沮丧，对吧？或者觉得没有兴趣，或者觉得很沮丧，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说上帝的原则是要把我们从天然人里头带到基督里，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更奇妙的是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那个本乎神其实是过去的，过去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今天呢，上帝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自我意识，把我们的魂，对不对？把我们的自我意识从这个天然的我里头迁到耶稣基督里，这就是他唯一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去年讲那个就是我的心呐，那个系列，接下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有的就是在讲，试图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大家也看到说，有的人啊就开始有领受了之后，他就真的跟上帝的关系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但如果在这个启示和你还没有进入到你的心里头，你就会发现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办法进步的，对吧？这里十八节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八节，这里讲了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没有，神在等着，要等着施恩，等着怜悯，是吧？但是他在这里又说凡等候他的都有福，到底谁等谁啊？都在等，是不是？都在等，神在等，然后要我们去等。那这里是什么意思？神要等这个机会来到，对不对？等到他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怜悯我们。那让我们等候他是什么？就说不要去做前面这个事情吧，不要自己骑着马飞奔，不要自己想要怎么样。他这里说啊，你看没有，你们好啊，你们如果这样子，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他就告诉我们，在天然里头啊，你今天越努力你就越失败。我们很多人就是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天然人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很厉害的，是不是？有的人很有在世上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为自己创造了未来等等等等。那我们是觉得在地上的这东西，地上这个荣耀，在这个撒旦的谎言所驱使之下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荣耀，让我们看着还是真的，我们就会这么想，觉得这个我今天努力我也希望去得到那个。但你现在想一想啊、Steve Jobs 这是在现在传奇人物，在这个对不对？对他来讲，今天在地上创造了那些事业多么叱咤风云，真的叱咤风云。你说然后等着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现在想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一个东西，哪一个对你真正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告诉我们，今天在肉体里头去努力的，今天只要你不肯放弃这个啊，我们都当然我在这里讲，在我们这样讲不是让人陷入一种悲观被动消极，对不对？然后呢什么也不做，对不对？就是那个看破红尘什么之类的，出家修行之类的，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里是说我们不要在天然人里头去靠天然人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学习来等候上帝，是吧？因为在这里神在等着施恩给我们，神在等着怜悯我们。我们如果在这里头啊，真的，如果在这里头，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种不幸的心，我们每一个在肉体里头的努力，不管是为了获得世界上的东西，或者是获得属灵上的进步，我们在肉体里头的努力啊，全都让我们离上帝的帮助更远，全都让我们离上帝的帮助更远。所以这个不是给个别人的一个，对每一个在亚当里头的人，对我们每个人的天然的那一部分生命，这完全适用，对不对？完全适用。我让大家看这幅图画啊，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我找着一幅漫画，这上面传销，你看没有？这画的传销，这个人告诉他的亲朋好友，你看这你只要这样子做，只要干什么，对吧？这就可以得着好多好多的金元宝，就是钱。然后呢这些人都怎么样，欢天喜地的奔向悬崖，是不是？欢天喜地的奔向悬崖，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积蓄，对吧，不管是多的还是少的，都带着一块就奔向悬崖。原因是什么？想要去得这个更大的钱财，对不对？中间是什么东西吊着他们呢？是这个老鼠在这抓着一个这个钱，他们只要往前跑就可以更有钱了，那他们的积蓄就带下去，最后到了悬崖边就跌下去了。这个传销啊，大家都不知道看了有多少这种传销里头上当受骗的人， 但是居然还有很多人要上当受骗，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完全一回事儿。我们觉得上当就是传销之下去，在那里头被卷入其中的人是多么的不理智。告诉你，全人类在肉体里头，在亚当里头的全人类都在这个传销的道路上。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想一想这个图画啊。首先想，在这个在这些听信传销的这个这些就是人家给他这个给的这个就已经上当受骗的这些人啊，你会发现啊，他们是就是他一定要那么去做的，他一定要那么去做的。你看你们这里他们都高高兴兴的就去了。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有亲人啊，真的被陷到传销里头了，他们当时相信的时候，如果你劝他，他们会怎么样？啊，生气。为什么生气啊？他觉着你这样，你非要断他的财路，是不是啊？他深信他这么去做的时候，就你不让他这么做，他就是在断他的财路。你怎么样去说服他说这是错误的，这个绝对上当受骗，他都觉着你是要害他，是不是啊？而这一个是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听信撒旦之后的这么一个光景？今天你我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看重的一些事情，对吧？你我所看重的那个事情，你今天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最有动力，最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情，就是你觉着对你最重要的。当然还有的时候呢，人因为在各种光景里头受了各样子打击，最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了，那是另外一种，对不对？那是另外一种。但是一般来讲，每个人你最有兴趣做的就是你觉着做那个事情做出来那个结果对你最重要，是不是啊？今天如果有人劝你不要去做那个事情，说那样子这样子下去不好，你觉得什么？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讨厌呢？是不是啊？这是不是跟传销这么一样的？那人在做什么？我们刚才说人做一切事情为了说想让自己最终来讲像神。今天所做的是最很就是很浅的很基本的事情，但一步一步下去最终来讲不就要像神吗？对不对啊？然后神的话告诉我们，哎，不是这么像神的。哎，神的话告诉我们，想要在得着上帝的帮助，想要过一个真的是得胜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这么去做的话，只是让你内心里越来越说服自己的空虚，越来越说服自己不行，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远。但是我们会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相信了，如果我这么去做事情，我能够更像神。就好像这些人说，我如果这么去做，我就能够发财，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在这里要注意到啊，这个人他为什么要给亲朋好友说？大家都你会传销，都是找自己，这就是传销的可怕之处啊！他真正利用的是自己亲朋好友，为什么？亲朋好友才可能相信嘛。你今天直接找一个生人，你给他说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对吧？人家一听是不是就有戒心了？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再说一说，就相信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啊，撒旦对人类所说的谎言，他如果啊，你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在家里头一个人突然哗啦，然后一个披着红皮的我们就是一个红皮的鬼，手里拿着三角叉，对不对？然后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如果这么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会让你感觉好，会让你更像神。你肯定不信他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所有让我们觉着就说是人生怎么样更好怎么样这些东西，是不是撒旦直接来说呀？不是吧？ 都是在人类的文化里头，我们所看的书，我们所接触的媒介，各种周围的其他的在天然人里头已经相信的这些东西在说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就好像这个给亲朋好友？那我们在想啊，在这传销的这个例子里头，谁最终得利了？谁最终受亏损了？受亏损的就是下线，对不对？对不对？下线越到后面的人是越没希望的，对不对？越到后面的人越没希望嘛。因为传销的就是说，前面好，那个人一开始他发展几个，对不对？然后呢，是从发展的人那里头收利，对不对？然后下面的再发展，然后发展到在很厚的时候，后面的人呢要想要再赚钱哦，那就很难了，对不对？最终得利的，最终得利最多的是谁？就是最顶上的那个人，对吧？最顶上的那个塑造谎言的那一个。那在圣经里头，那个最顶端塑造谎言的是谁？是撒旦嘛，对不对？真正得利的是那一个。所以当我们人听了撒旦的话，人生一辈子就为了用听信了他的方法，用那种方法想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简而言之更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的生命从神那里领受的，其实在亚当里头残余的那个生命都耗费给了谁？给了撒旦了，对不对啊？撒旦在灵界里头可以说是，他其实要从权力来讲不一定是最大的，谎言绝对是最大的，谎言绝对是最大的。而且呢，他把这个谎言说出来，人一旦相信了，其他的邪灵也可以借着他发财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感觉自己好，更像神，简而言之，对吧？更像神。然后如果撒旦告诉你，我今天就是他先告诉你你不像神，然后告诉你用什么方式，贪婪，贪得无厌，对吧？你如果相信这个了，你就会贪得无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有的精力都在去供应这个贪得无厌，可以说供应这个贪得无厌的这个灵，贪心的这个灵，对吧？或者供应一个嫉妒的灵，那嫉妒的灵是不是就从这里就得着你的好处了？把你的生命用来供应他了，你的生命力。邪灵跟上帝是不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力吧。他们是不是像寄生虫一样的？他们就是这样得着的，对吧？而最终来讲，撒旦为什么在这邪灵里头有那么大的权柄？因为所有的其他都得靠他的这个谎言啊，才能驾驭这个人类，对吧？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刚才讲了，全人类呢其实就陷在撒旦的这个传销计谋里头，天然的人里头没有一个人例外。而且在这其中啊，一定要往前走，让你今天有什么方法拦着你啊，你都一定要把那些拦阻你的东西排除掉，好继续往前走，达到你的那一个目标，对不对？达到你那个目标。那对于上帝来讲，他看到人是这么一个光景的时候，他怎么办？这就是我前面所说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旧约里头神跟人打交道，觉得有些方式惨无人道，很不合适，那是你不知道人现的这个光景是多么麻烦的一个光景。如果你觉着你有更好的方法，我们真的想听一听，你若真明白人的这个光景，这个问题是有多么大，多么严重，那你能够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我真佩服你，我真的佩服你。所以你就想啊，上帝怎么来解决这个办法啊？上帝怎么解决办法？其实最主要的，人一旦陷入这种光景呢，今天是不是给他更多钱？不是吧？就他陷到这个传销的路上，你给他钱，他就用这个钱要来干什么？你给他借钱，对不对？他说我要借这个，你知道他是传销的，然后他来找你借钱，你如果知道他是在这传销，你会给他借钱吗？你不会借的吧？你借给他钱，他就全用在那上头了吗？对不对？那你在这里头，你到底怎么办啊？怎么办？ 上帝用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他能用什么方法？就是颁布律法呗。颁布律法，对不对？颁布律法，就首先必须得让这些人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方法，然后再告诉他你要想发家致富正当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是？你会发现啊，所有上传销这个就是地上的这个传销这个上这个当的人啊，往往都是贪财的人，贪财想占小便宜，或者就不想好好的来工作赚钱，想要有这种捷径来发大财的这样的人，对不对？就才会上这个当吗？就说是内心里头你要想要这样子，今天人才能够勾得住你，对不对？才能勾得住你。所以从上帝这里来讲，他要解决这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颁布律法。颁布律法目的是什么？就让你认识到自己是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这一个，下一个其他的就免谈，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还是在走这条道路，是不是啊？我们就想看一看圣经里头律法之约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这里就讲到说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他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然后底下说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 the seed， 这个子孙啊不是其他的，就是指基督，对吧？ The seed 就是指基督，就是律法是为着人在过犯当中犯罪的人添上的。然后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等到就是门应许的子孙或者耶稣基督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律法之约的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律法是暂时的，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很明显啊？为过犯添上的，如果人没有过犯，需要不需要有律法？不需要。如果等到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来到，对不对？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还需要不需要用律法的方法？我在这里稍微再就是澄清一下啊。律法，你同样这个词在圣经里头有时候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里头。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律法的方法，上帝告诉人标准是怎么一回事，你达到了而且要全部达到，神就祝福你，你达不到上帝就惩罚你，审判你，对不对？简而言之就这么一回事，这个叫律法的方法。这个东西律法之约一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对不对？但律法所说的那些内容，那些标准，耶稣基督全部达到了，那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上帝对人的要求，耶稣基督全部都达到了，这一个东西你可以说上帝的心意并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就算我们活在恩典时代，并不是没有律法，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是不是？而且只有基督才能是我们的律法，因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概念，然后再来看这个我们所说的律法之约。这个律法是暂时的，是这个意思，是律法的方法，这个东西是暂时，律法之约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了，对吧？权宜之计，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说为过犯天上的，为过犯外加的天上的暂时的，没有办法，人已经陷在罪里头，只能这个方法。这里上帝有他的智慧啊，看没有，上帝真有他的智慧。人在律法之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陷入了律法的光景。刚才不是说吗，神说造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已经这么造了，你相信接受就行了，人却听信撒旦的谎言，陷入了律法的光景。律法就是靠自己去做了，对不对？那上帝用什么？以毒攻毒，他神的智慧。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你现在想啊，一个人陷在一个错误里头，这个错误我们说这个错误是他内心里头真心相信，甚至这个人的生命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今天怎么来说服他，告诉他你这是在 在走在传销的道路上，你怎么在走在灭亡的道路，你怎么说服他？只有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只有真的只有这个方法。上帝就用这个方法，你不是想要去达到吗？那我告诉你这个标准有多高，是不是啊？人自己想要去达到，人自己已经陷在律法之下，上帝就把这个律法给你显出来说，好，你想达到，想要像神，我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对吧？神如果活在地上，他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告诉你，叫以毒攻毒啊，对吧？以毒攻毒。然后呢，律法是对有罪的人设立的，为过犯天上的。那如果人没有罪，那需要不需要用律法？当然不需要，这个也很简单了，对不对？今天呢，如果在地上哦，哪一个国家里头，所有的人的道德都是完全完美的，那个国家需要不需要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枪毙？什么样的情况下绞刑？什么样的情况下无期徒刑？什么样的情况下关30年、20年、10年？那怎么样？对吧？不需要吧？如果那里头的人都问，所以很显然了，律法是对有罪的人设立。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规矩就变了。原来是在天然人里头，在罪人里头有一套规矩，一旦我们进到基督里头，那就是另外一套规矩了，对不对？这就不一样的。然后律法是基督到来之前的方法，这里很清楚吧，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就是基督来到，所以律法是基督到来之前的方法。所以今天这就为什么今天在新约的教会真的不是应该让不应该去传讲律法和律法的方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明确的讲了，今天就是律法的执事被称为属死的执事。属死的执事，中文翻译的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属死的执事，那个属死的执事就是说他让你死的执事。今天给你传讲律法，告诉你上帝有个标准，你怎么去达到，怎么样去努力，这种传给你听就是把你慢慢的杀死，每听一多一点就多杀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断开了嘛，你越来越自己觉着自己来不到上帝面前嘛。然后你如果去努力，你就发现自己更不行，你不努力心里也被定罪，知道我没有好好努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是在基督来到之前的方法。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应该讲在怎么样进到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这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讲再多，最终就这么一件事情，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只要把这个讲了，我们每个人领受，其他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律法是当神与人分离时的方法，是不是啊？这里有一句话说，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确实一位，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就是今天有两个相对的双方，对吧？中保嘛，不是 mediator， 中保协调的，是不是啊？是两个相对的。所以呢，律法是当人与神处着一个相对相敌的关系之下，这个时候的规矩。那一旦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头，后面就说神却是一位，我们跟神就是合一的了。这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体系里头，那里头的规矩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规矩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讲律法是当神与人分离时的方法。同样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不是说跟外邦人没有关系的，想啊律法是犹太人跟上帝的约，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每个人在天然人里头跟上帝都是分开的。所以今天所说的一切的东西，只要你还在天然里，律法所说的一切的东西就是对你，就是对我。只要你在天然人里头，你任何天然的那部分心思，我的内心里还没有被上帝的话，没有被基督的话语所更新的那一部分，今天你还是在律法之下，我还是在律法之下，在那些部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要完全的脱离这个律法，从心思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进入耶稣基督的自由里头。罗马书啊，在这里头它其实有个更深的一个解释啊，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但是我不非常仔细的讲，我只是把这里头的一些重点提出来。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你看没有，属肉体和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同义词呀？属肉体就是我在天然人里头，我还是天然的那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律法之下。他说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这句话是不是告诉我们，在天然人里头，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所谓死亡的果子，所有不好的东西是怎么样产生的？因律法而有的恶欲，这就我前面所说的，我们今天其实就算你没有去照着旧约圣经的律法这么去遵行，我们在这世界上啊，别人告诉我啊，我能够这样子，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那样子才有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然后我就照着想要去做，最终来讲是向神，最终来讲这个造成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死亡的果子来。这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跟传销一样的，对吧？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然后啊，中间我先跳过，先不讲这些了。他说底下啊，他说如果这样子啊，他说可以怎么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就告诉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底下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这个贪心就是 lust， 我们以前讲过，这 lust 就是因着相信自己里面没有缺乏，就是相信自己的缺乏而产生的这种不足感，内心里头这种不足感，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传销的那个上传销当的，他内心里被什么所驱使？就是觉得自己不够有钱，今天又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有钱，对不对？这个缺乏感促使着他这样子。律法怎么样以毒攻毒？我们人都陷在这个贪，所谓贪心这个缺乏感里头。他说，我本来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传销的道路上，我不知道这么一回事，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然后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他让你不要去贪，这个贪心其实就是贪恋或者想要什么好东西，其实就这么一回事嘛，对不对？他让你不要这么去做，当他这么去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这么做，你就更要去这么做，对不对？更要去这么去，不许你这么去做的时候，这叫以毒攻毒啊。然后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原来啊，这个贪心就是一点小贪心了。我们说这个贪心不是一般人所说贪心，就是内心里羡慕别人所有的好东西，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如果有什么东西你就怎么样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被称为贪恋。我再把这个地方用更浅显的例子来讲一下。你知道在中国，在过去的这三四十年，经济极大的发展，物质上相比以前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你相对三四十年前的人来讲，今天的人的物质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今天的人的特点，内心里更没有平安，更没有满足。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缺乏的时候啊，你其实也没有看到多少有多少人有富的，对吧？周围的人都是穷的，有的人稍微好一点，对不对？你自己呢，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看不到这种各种各样，其他人能怎么样？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律法，世界上给你的这个律法，你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基本上还都挺满足的，对吧？但是在今天的人的特点，哎呀，这个什么吃呀穿呀，这都不算什么了，手机也不算什么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可弄的东西多了，但是内心里更大的缺乏感，更没有满足，更没有平安。原因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资讯这么发达，你好多地方啊你没有去过，你有些的什么高级的 hotel 你没有进去过，但你在电视上看到有的人在享受那样子的生活， 这就得给你什么？世界给你定了一个律法，告诉你还有更好的让人生那个什么呢？所以今天就算你已经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你内心里因着听信这东西你有更大的不满足。但如果在宗教之下告诉你不能够这么，他又给你描述这个多么好的这些，哎呀这个对吧，然后说不许去羡慕，这是不是，这不是让人为难吗？他只要描述出来你就会更羡慕吧。那旧约圣经怎么描述的？看看那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能够全部遵行律法，如果蒙上帝祝福，将会怎么样子的人生，对不对？不许去羡慕。如果别人已经生活比我好了，不要去羡慕他们家的驴，不要去羡慕他们家的羊，不要去羡慕人家家好看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呢，律法就是他告诉你这个标准，反而啊，让里面的这个可以说贪心发动。这里告诉什么？律法有个特别的功能，可以放大或者显明罪，放大或者显明罪。那这是不是刚才所说的，人在传销的道路上已经在这上头，上帝用一个什么方法才能够把你点醒，把我点醒，以毒攻毒，把你那里头的这个问题给你放大出来，让你看得清楚，是不是？这段圣经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的良善的，律法本身它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有罪在里头。而罪的特点又是什么？罪的特点就是不从上帝领受，要靠自己去赚，要靠自己去做。罪的特点就是自己在律法之下，没有上帝给你设定律法，你都已经在自己的这个撒旦给你给的那个律法之下了，对不对？已经是那个了。所以上帝今天就把他的那个标准给你，把他那个标准给你出来，目的就是什么？就让人认识到说，原来自己的这个光景是不对的。如此说来，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就是律法啊。这个是我们说律法，就是讲神的那个标准。我们说律法，我就说大家还是要搞清楚啊，神的标准是对的，人靠自己去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这个是错的，对不对啊？所以那良善的是指神的那个标准，那个律法。罪借着那个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他就让我们律法是告诉我们什么？让人认识到肉体也就是天然生命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这个旧约律法颁布下来，没有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天然的人在律法之下，怎么样就受咒诅，怎么样就被惩罚，怎么样就不肯悔改，怎么样就一直陷在那其中，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罪的问题的。而且呢，旧约圣经都已经写下来了，你就想一想，今天在多少教会里头所教导的，还是让人去靠自己，遵着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写下来我们都不一定能够认识呢，不写下来就更没有希望认识了。所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设定律法，而照着律法所说的，人一旦犯了罪就审判，对不对？让人在地上死，而真正的其实已经死了，对不对？只是在地上一个再死一下，死得更彻底一点，对不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光景不好，想要脱离出来。然后加拉太书再回到加拉太书那个地方刚才是用罗马书来解释同样的这个观念。加拉太书你看接下来他就讲，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所以就意思说，传律法的时候不是让你靠着律法可以得生命的，如果那样子的话，义就是从那里来的。但是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来， 圣经其实原来的意思，当信心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在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律法指出全人类的根本问题。所以当我们讲这些律法，讲这些肉体的时候啊，任何一个人呢，又需要 take it personally， 又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什么意思？就意思他是在讲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他不是在讲其他人的肉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每个人你只要是父母生的，你就有个肉体，对不对啊？这叫 take it personally， 它是适用于你，适用于我。我们也不是批评某些律法的教会或者某些律法的基督徒，我们也是那样子，我们天然的心思现在还是那样子。我们任何一个地方还没有得圣灵光照和启示的，这都写在我们的信仰宣言里头，是不是啊？还是在天然律法的心思之下吧。所以这叫 take it personally。 但是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啥意思啊？不要因此就生气了嘛。我的肉体如此，你的肉体也是如此，他的肉体也是如此。在亚当里头的人，凡从父母生的人，每一个人的肉体特点都是一样的。这不是对你个别的一个批评，不是对我个别的一个指责，这指出我们全人类的光景。目的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光景里被定罪。但有的人不明白，当我们听这福音，当我们讲到这肉体是怎么样败坏的时候，有的人一听内心里头就气炸了。原因就是说他太 take it personally 了，对不对？他不知道这是指出我们全人类的问题，因为他还想要用证明自己，用肉体来证明自己的肉体还行。当你指出这一个东西是靠肉体的行为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看没有，这还说一句话，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什么叫看守？律法对属亚当的人有保护的作用，这是律法的正面的东西啊。刚才说最主要律法的功用是指出人的罪的问题，其次呢，对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也很显然了。我们前面举过那样的例子，如果你今天啊，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坏人，而那个地方又没有法律，那你就不敢去那个地方了，这叫无法无天啊，对不对？无法无天，你敢去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吗？对不对？所以在人已经在罪人的光景里头，律法就是有它的功用的，因为它告诉人，它对人就有一个画一个界限，让你不要轻易出去，出去会受报应的，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嘛，出去会受审判的，对不对？这个呢，同样也适合于我们今天的人啊。就说你每一个心思啊，大家听恩典的福音啊，如果你对这个恩典福音不是很熟悉，你一听就听错，你一听就理解错。因为当我们讲到说，比如说在基督里头，对吧？在基督里头没有定罪，神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我们今天的行为并不影响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态度。你在基督里头你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活在基督里因信生活，对不对？义人必靠信心生活，你就是这么去理解的。但你在天然人你里头，你马上就会有一种想法，哎，过去、现在、将来罪全都赦免了，上帝又根据耶稣基督完全的对待我，那我今天犯罪也可以得祝福咯，是不是啊？你看没有，天然人就会这么去理解。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是天然人，在天然人里头接受刚才那句话接受不了的，就会接受错。但是呢，你在天然人的时候，不要在天然人里头的时候，不要把恩典应用在天然人上面。在天然人之下只能接受律法。所以呢，如果你那个心思还没有被律法，就还没有被神的这个福音更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要照着你的良心去做，不要去犯罪，老老实实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不是那样子，你以为你在恩典之下，你实际上陷到撒旦的网罗里头去了，又在天人里头又不接受律法，那这是非常危险的，那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在基督里头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啊。然后最后这一句话，加拉太书第3章24节，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哦，原来律法哦，前面说最主要的功能，放大人的罪，指出人的罪，以毒攻毒，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天人的光景，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暂时当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对你有个保护作用，让你不要去做违背良心的事，让你不要去做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对不对？目的最终来讲，这都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就是把你预备好了，让你进到基督里头，然后领受基督的信心，接受他的义，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那这律法重要不重要？律法重要，只不过律法不是一个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是我刚才说是权宜之计，当然你没有进入耶稣基督之前，这一个对你是有帮助的，有益的，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在没有进入耶稣基督之前又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那会出问题的。在这里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缺乏律法经历的人往往难以领受恩典。什么叫做缺乏律法经？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是在律法之下多年经历了，然后才开始听到明白恩典的福音。我们每个人当时领受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哇，这真的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信息啊！以前要靠着自己讨上帝的喜悦，靠着自己想在神面前做一个义人，靠着自己想得上帝的祝福，但是就是不行，就是没门，就是不行。当我们开始明白原来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兑现，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好消息，对我们当时真的内心里得释放。我刚开始听明白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你知道，对我个人来讲，我就明白说，我就说发现原来我不需要 be perfect， 啥意思啊？就是在那之前啊，我每次我很尽心尽力的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你都知道自己还有些地方达不到，你又想再尽更大的一点努力，还是达不到。所以就在那里头内心里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对不对？非常大的一个，真的是个，就总觉着自己 not good enough。 我说 not good enough 对神啊，对吧？就是对神来讲，跟他有个想要建立关系，总是觉着自己不够，总就觉着一定要 perfect 才有可能。这真的，你如果走这条道路，就是想要努力去讨上帝的喜悦，你一定会体验到这个。如果你没有体验过这个，这说明你从来没有想着真正讨上帝的喜悦，从来没有想着真正想照着他的话来做，从来没有想跟他有个亲近的关系。啊，也可以啊，他爱我就行了，我不 care 我跟他的关系。但如果你在乎你跟他的关系，今天当你去做一件事情，你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你马上你到上帝面前，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做到，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内心里得了何等大的释放。但是这里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今天啊，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有的人并没有经历过刚才所说的在基督徒，就是在那之下的那种生活。那今天怎么办？今天怎么办？是不是让你去走律法的道路？不是让你去走律法的道路。我们要说，律法是天然人的本性。我们今天鼓励的人是来追求上帝。你只要真心开始追求上帝，你所有在天然人里头的心思就变成律法。因为你会靠自己去做吗？你会靠自己去努力吗？我自己去这么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鼓励人走律法的道路，我们是鼓励人来追求神。但是所有还在天然的心思里头的人，你自己就会走律法的道路，你自己就会有律法的经历。如果你不愿意有这个在律法的经历，你是领受不了上帝的恩典的，真的领受不了上帝的恩典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告诉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那一个话怎么就进不到心里来？所以今天啊，对于还比较初级的人来讲，真的鼓励人怎么样？鼓励你要去爱神，鼓励你要去，真的，你要去讨他的喜悦，鼓励你要去，你应该去照着你的良心知道的应该怎么去就做，去怎么去做， 当你去做的时候，就显出你里面的这个律法的心思，肉体的心思。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挣扎，你听明福音你就会听明白。但如果我今天我还在肉体里，我什么也不做，我不去追求神，我不去努力，对不对？我不看重上帝的事情，那是没有办法领受上帝恩典的。真的，我今天的话讲得非常直接啊，我讲得非常直接，但是这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好处，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这是我们过，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经里直接的话。我们在里头信主久一点，在律法之下时间长一点的，不知道在中间经历了多少的痛苦，今天明白这些道理，明白了神的恩典福音多么宝贵，多么对我们来讲完全是白白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这么讲，目的无非就是告诉他，告诉大家每一个人，也告诉我们自己，这条道路是多么宝贵，我们应该去走上去，对不对？应该这么去走上去。所以今天啊，恩典啊，真的是这样子。当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们也现实一点，就是说是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就是说啊，往往要经历一定痛苦呢才愿意从其中悔改。所以不光对这些对我每个人都适用，对我也一样。为什么有些真理我现在我听了我也明白了，我也明白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到我心里来呢？是不是还是自己在那个律法的心思之下，但是却在肉体里头，但却没有急于想出来呢？对不对？我这不是说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真理是怎么一回事。好，我最后来讲一个很简单的，把这段结束啊。前面不是看到一个旧约时候可怕的例子吗？他接受恩典接受律法的时候，下山就杀死3000人，对不对？摩西。他看新约的例子，在使徒行传，这里就是那个彼得给大家讲到的啊。他就讲《使徒行传》2:29开始，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新约时代来到了，对吧？这新约时代的第一篇讲道，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就是神自己的灵，充满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今天浇灌下来，所有的可以领受的人都可以接受，对吧？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上帝的灵，充满着神的智慧和能力，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用我刚才的话说，脱离这个传销的道路。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怎么样？门徒约添了3000人。圣经上记载这些东西啊，他可以不记载3000人，他可以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圣经里头的每一个东西神留下来都有他的意义。前面看到律法之约一立下来就杀3000人，今天的恩典的时代一来，神的话一讲，圣灵一赐下来，就活3000人，是不是啊？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所有旧约圣经死的人，不管怎么样死的人，是被下山被杀的，还是后来就自然死亡的？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已经死了，在新约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让这些人复活。所以神解决这个问题，神没有害任何人，神是要救所有的人。当然这里说是我们自己，对吧？ 愿意悔改，脱离在亚当里头已经死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你的道路何等奇妙，主啊，有谁能够想到，当人陷在罪和死的光景里头，当人自己非要像听信撒旦的谎言，想要去做事情，好要像神，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陷在那样的光景里无法出来的时候，原来主你借着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在这之前，你把律法颁布下来，也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也是让我们来保护我们在天然人里头，免得去真的陷在魔鬼的网络里头。主，我们谢谢你，谁能有你这样子的智慧，谁能有你这样子奇妙的救恩。我们真的盼望主你的圣灵把你的救恩开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得以在耶稣基督里是何等宝贵，何等奇妙的这样子一个 privilege。哦，主啊，真的让我们来珍惜今天这恩典的福音，珍惜今天这恩典的时代。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